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天主教与东正教圣伊勒内神学研究混合小组，指出拆毁阻隔的墙壁，建立共融的桥梁。教宗方济各、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一起，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为有关生态与环境课题的新学程举行开课仪式。教宗强调，对大地的伤害威胁到众生。圣座为刚果危机和暴力的终止发出呼吁。哥斯达黎加教会积极准备世界传教节，传教门徒希望的使者。教宗方济各10月7日接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圣伊勒内神学研究混合小组，强调培养一种有差异而变得丰富的合一是美好的，这种合一屈服于认可具有一致性的诱惑，这诱惑总是不好，是不良的精神状态。这个神学小组于2004年成立，聚合了各教会和不同国家渴望共同为合一祈祷和进行研究的学者，目前首次在罗马天使大学大公运动学院举行年度会议。教宗表示，这个神学小组的工作是一种交流，旨在了解存在于我们传统内的不一致因素，不仅不助长对立，反而能成为表达共同的宗徒信仰的正当时机。教宗感谢科赫枢机在此前的介绍，他谈到这个小组的特定任务在于一起寻找不同传统能够彼此变得丰富的模式，却不失去各自的身份认同，这令教宗感动。教宗说，他很乐意在不久后将这个神学小组的主保圣人宣布为教会的圣师，享有合一圣师的荣衔。他们的主保圣伊勒内来自东方，却在西方履行了自己的主教牧职，他是东西方基督徒之间一座卓越的灵修和神学桥梁，他的名字伊勒内带有和平的印记。我们知道，上主的和平并非一种可商议的和平，为保护利益达成共识的果实，而是一种本着合一、使人和解、重归于好的和平。这乃是基督的和平。保禄宗徒写道，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就是双方的仇恨。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也要借着天主的帮助，努力拆毁阻隔的墙壁，建立共融的桥梁。因此，教宗将重点放在这个混合小组刚出版的研究成果上，其标题为为共融服务，重新考虑首席权与众议精神的关系。关于首席权与众议精神之间的深刻关系，教宗表示，透过对话，尤其与东正教会具有建设性的耐心对话，我们更加明确地懂得，在教会内的首席权和众议精神并非两项彼此竞争的原则，需要维持相互的平衡，而是为共融服务的两个相互建立和彼此支持的现况。就如首席权必须 以履行忠义精神为前提那样，忠义精神也包含首席权的履行。在这层意义上，教宗重申国际神学委员会关于忠义精神的解释，在广泛意义上可被理解为三个维度的表达：所有人、一些人以及一个人。事实上，忠义精神含有履行全体信徒的信仰意识的意思，即所有人。主教们具有集体领导的职责，每位主教有自己的司铎团，即一些人。主教和教宗具有合一的职责，即一个人。依照这个观点，首席职是忠义精神动态的内在因素，包括全体天主子民的团体范围，以及与履行主教职有关的集体幅度也是如此。因此，在神学和大公对话中，关于首席权富有成效的观念只能建基于忠义精神，没有其他可行的道路。教宗最后强调，他深信在一个忠义精神的教会内，首席权的行使也将能获得更大的光照。教宗说，过几天在所有天主教会教区开启忠义精神的行程，这也将是与其他基督徒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重要观念的机会。教宗方济各10月7日上午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有关生态与环境的新学程开课仪式上，在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杜鲁茂一世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女士面前提出了严厉警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6届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正在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这不再局限于气候、水资源和土壤的损害，现在更是威胁到大地的众生。面对这个现象，教宗强调，一再重复那些令我们感觉良好的原则声明，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气候危机的复杂性需要众人承担责任，具体落实并增进能力。教宗提起日前在梵蒂冈举行的信仰与科学会议，在多名与会科学家和不同宗教代表当中，有一名科学家的肺腑之言令教宗印象深刻。这位科学家说，我的孙女上个月刚出生，如果我们不改变情况的话，她将会生活在一个不适合居住的世界里。在拉特朗大学的礼堂，教宗回溯了大学一词的根源，指出师生在这里一起醒思，发挥创意，找出新的前行道路。在大学里，人们努力培养生态意识，推进有关保护共同家园的研究，学术活动蒙召加强整体生态归一，以维护大自然的光辉。首要之务是要借由神学、哲学和道德醒思的贡献来重建大自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必要连结，从而启发法律规范和健全的经济观。此外，教宗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达了感谢，因为该组织密切关注这项关于生态和环境的举措。教宗表示，这是一条与君士坦丁堡大公教会携手合作的道路，而且秉持开放的愿景，广纳各基督教会、各宗教团体以及那些有所追求的人和自称没有信仰的人。因此，这个学程要成为不同经验和思想的交汇点，借由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融合。大学不仅展现出它是多种学问整合的表现，更是不分宗教、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义务的知识宝库。提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教宗告诫道，没有适当的人类学就没有生态，没有真正的整体生态，我们就会发生新的失衡，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增添新的麻烦。为此，这个学程的宗旨是要在信徒等群体之间，把对待环境的纯功利心态 转化为一群受过培训的人，本着适当教育经验的成果所推动的使命。面对许多因环境恶化而遭到排斥、抛弃和遗忘的人，这是一项重责大任。教宗继续表示，这是众教会蒙召投入的工作，每个善心人士应当做出必要的贡献，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超越片面的利益，不再只是抱怨。让我们放下墨守成规的心态，这如同自杀一样。相反的，我们蒙召称职的工作，还需要每个人慷慨地白白付出，以回应在文化环境里有待发挥能力来具体又精确地处理的各种挑战。只是在邀请众人撒播美好的种子，而不助长污染和毁灭。在开课仪式结束之际，教宗方济各、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女士为教宗的大学有关生态和环境的新学程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透过各层级的协作和持续的努力，终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危机和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有效地保护刚果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临时代办普策尔蒙席10月5日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时发出的沉痛呼吁。本次会议着重讨论联合国高级专员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普策尔蒙席表示，刚果的形势令人担忧，他强烈谴责所有的暴力行为，尤其是那些使人失去性命的暴行，以及在刚果境内犯下的一切形式的性暴力。普策尔蒙席再次向地方当局发出呼吁，请他们尽一切努力结束这类的侵犯。圣座代表提到刚果的情况，例如姆布吉马伊教区的一些礼仪场所遭袭击，以及今年8月1日金沙萨宗主教安邦哥书记的住所遭到一伙年轻人的破坏。普策尔蒙席强调说，圣座对刚果的情况表示担忧，当地政治不稳定和不安全对该国人权的保护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他也指出，圣座也特别对天主教会遭遇的袭击表示担忧，这些暴行构成对宗教和言论自由的严重打击，也是对民主的侵犯。普策尔蒙席预请有关各方在实质共识的基础上，确保2023年的大选进程能以自由、透明、包容和民主的方式进行。冲突和疫情给刚果人民带来严重打击，普策尔蒙席告诫道，长期冲突的情况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到目前为止已导致52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并且有许多的刚果难民从安哥拉被强行遣返。此外还有新冠疫情，现今他在当地留下的不仅是 5.4 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和1000多人死亡，而且也带来贫困，人们缺少食物，缺乏平等获得医疗服务和疫苗接种的机会。普策尔蒙席也提到刚果的监狱情况，某些监狱的人数超过容纳上限的5倍。这位圣座代表最后呼吁说，请采取适当及及时的决定来拯救刚果人民，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尊严。信仰通讯社消息，哥斯达黎加主教们坚信，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召集我们教区内全体朝圣中的天主子民积极参与盛大的传教活动，主题是传教门徒希望的使者。这次活动对每一名受洗者而言将是一个契机，无论身在何处，不断更新与耶稣基督的个人的相遇。10月24日世界传教节之际，各教区主教将在每个教区的主教座堂亲自主持 为期两年的盛大全国传教运动开启仪式。2023年的世界传教节将达到巅峰的时刻。哥斯达黎加主教在2021年世界传教节文告中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时敦促向世界各地的全体男女传教士予以团结互助，更新各自的受洗使命，做慷慨和喜乐的福音宗徒，走出去到天涯海角，成为传教和慈悲的工具。主教们还特别援引教宗方济各在世界传教节文告中的教导，指出当前的历史时刻也不容易，疫情突出并放大了许多人早已在遭受的痛苦、孤独、贫困和不公，揭露了默默撕裂着我们的虚假安全、支离破碎和两极分化。为此，哥斯达黎加主教们指定了为期两年的盛大全国传教运动，衷心希望这一传教经验成为所有人的恩宠、皈依和牧灵更新的时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在这单元，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7，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2节，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一部分。我们首先简单阐明人际关系是什么，然后列举一些具体生活实例，探讨人际关系的面面观要性，最后介绍一个人际关系的本质模型。人际关系是什么呢？简单的人际关系定义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尤其是具有社会性和情感意义的联系和互动。而这个人与他人交往中的表现，可以观察到共有的模式。按心理学的观念，人际关系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联系。联系可以是从一段短暂时间或到持续长久。这种关系可能基于某些原因，例如爱、团结、定期的商业性互动或其他类型活动等。这些联系可以是有不同的亲密和分享程度，因人际关系对人的生活绝对重要，所以它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都关注的研究对象。如真一进家门，就向母亲诉说在办公室受了委屈，跟一位同事吵起来，她已忍受那同事很久了，因为两人就是彼此看不顺眼。如真已在那里工作了5年，而那位职员是新入职才3个月。一对结婚已60年的夫妇决定盛大的庆祝他们的结婚钻庆，而这真的是一件喜事，儿孙们非常支持。佩佩与木雪是在一次旅游前简介聚会中碰上的，他们一见如故，那次相遇之后，10多年来，他们成了交心好友，彼此帮忙支持。彭博是公司派去参加一场宴会的代表，很多人他都不认识，但他却有如蝴蝶满场飞。他跟很多刚认识的客人谈话甚欢，有如相见恨晚之感。不过宴会结束之后，若再遇上，可能已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从以上的几个例子，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可以是基于某些原因， 可以是因工作、意外、因爱。正如俗语说，有缘千里能相遇，无缘对面不相逢。人是社会性群居的，无论在何处境，我们都不能免于与别人接触，建立关系。外语也有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恒常存在的事实，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被人际关系，无论是积极或是负面的经验影响。积极的人际关系会使我们更加有活力，感到愉悦、快乐、自由。负面或扭曲的人际关系会使我们不快乐、压抑、痛苦，甚至身心灵都会受到影响，形成人格的阴暗面。因此，人际关系对我们整体身心幸福很重要。人际关系有助于对抗孤独，同时也给我们一种生活的目标感。我们若能稍微了解人际关系的真相，也许会让我们懂得在日常生活情况中做合适的选择，减低受伤的情况和可能性。
接着我们谈谈人际关系的面面观。按照人际关系不同学科的探讨，大约可以详细的归纳为血缘关系，也就是家庭关系，与其他人有血缘关系，例如父亲、母亲，通过婚姻的亲缘关系，例如公公、婆婆、舅舅、叔叔，再有就是正式化的亲密关系，也就是透过法律和公共仪式建立正式的亲密关系或长期关系，也就是婚姻和民事的结合。第三类是友谊和朋友的关系，包括相互的信任、尊重、无条件的接受，通常意味着在所有涉及的个人之间发现或建立了共同点。另外呢，兄弟会和姊妹会，也就是为共同事业团结起来会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可能涉及俱乐部、组织、学会、社团等正式的会员。这种人际关系还包括战友之间的战友情谊。另外就是因职业、业务和共同的工作场所的合作伙伴或同事。另外呢，还有参加小区、社团、教会团体、兴趣班等等。那么人际关系是否永远如一日呢？可以永远保存在两个个体或个体与团体之间呢？事实上，人际关系是动态的，有如有生命的生物，在它存在期间不断的变化。人际关系也有开始、寿命和结束，随着人们相互了解后，并在情感上变得更加的亲近，往往会逐渐的成长和改善，或者随着人们逐渐的疏远、恶化而至结束。因为人人都会继续生活下去，并与其他人建立新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呢，一般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相识，取决于建立关系之前第一印象以及各种的其他因素。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相互信任和关心，把交往的经验过滤，决定是否继续交往。第三个阶段是延续，这个阶段是对长期友谊或婚姻的关系相互的承诺，它通常呢是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仍继续增长和发展，相互信任对于维持关系呢很重要。第四个阶段呢，有可能是恶化，并非所有的关系都会恶化，但那些恶化的关系往往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无聊、怨恨和不满，个人可能会减少交流并避免自我的披露，随着螺旋式的下降继续下去，可能会失去彼此的信任和背叛。第五个阶段有可能是终止阶段，是关系的结束， 可以因健康的关系死亡或分离。这些关系的模式指出，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关系，即使是因血缘、正式或非正式方式的，因职业的工作、社团、友谊而建立的人际关系，必须建基于一个共通的共同点，并且透过共通点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共同点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导致关系的结束。我们透过透视这些关系或反思，也许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帮助了解一些发生在家庭内的父母子女间的摩擦、夫妇间的问题、在工作场所与同工的相处、社交、教会团体中常会发生的各种现象等等。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7，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2节，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一部分。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人际关系是什么，然后列举一些具体生活实例，探讨人际关系的面面观要性，最后介绍一个人际关系的本质模型。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8，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3节，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人必要谦逊，才能认识天主。天堂的门很低，只有谦卑自义的人才能进去。谦逊是圣德的基础，谦逊是我们懂得在天主面前低首下心。傲慢自大的灵魂拒绝天主的恩宠，谦卑自义的灵魂是投入了天主的怀抱。圣魏增觉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修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